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先说一句有名的古话，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。这话谁说的呢？唐太宗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以铜为镜子，可以知道自己的衣服是不是穿整齐了，帽子是不是戴正了。以历史为镜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别人是怎么兴亡的，又怎么被替代掉。那么以人为镜子的时候，可以知道自己的对与错。要知道，我们历史上是没有玻璃的，人没有清楚地看到过自己，清楚地看到的都是别人。那是古人怎么看自己呢？用铜镜。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出土的，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到了战国，铜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。咱们今天说的正是一面这个时期的铜镜，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，现收藏于日本永清文库。你也许要问了，这铜镜是什么时候流到日本去的呢？这要从它的出土时刻说起。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啊，有很多地方都叫金村。今天说的这个金村是在河南洛阳的东郊邙山脚下的金村。金村位于黄河下游，属冲积平原，土地肥沃，因为靠近黄河啊，地下水位都很高，用当地的人的话说呢，水都到喉咙眼儿以上，一个人一天挖个井很正常。但这地儿常常出现串井的现象。什么叫串井呢？就是说有的井本来水很多，一夜之间这水就没了，有的井呢没那么多水，忽然水就满得伸手可取，甚至往外溢。一开始啊，人们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谜底在1928年解开了。1928年夏秋之际，一场暴雨过后，金村的东北侧的田地出现了塌陷，露出了一个大洞。这胆儿大的村民呢，就进洞查看，发现里头有什么呢？编钟。那显然这里头有古墓啊，于是大家就开始挖掘。前后历时3年，共发现了多少墓呢？8座大墓。挖出来的陪葬品数以万计，有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玉器、漆器，包括9件一套的编钟、5件一套的编钟，错金银的青铜礼器、铜俑、银俑、龙虎式的大玉璧等一大批文物。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流散到海外。这8座金村大墓，墓道均于墓室的南端，平面呈甲字形，附近还有陪葬的马坑。据考古人员推测，这应该是东周天子的陵墓。这不得了。根据《后汉书》等文献记载，周景王葬于狄泉，狄泉正是在金村附近。很可惜呀，金村大墓出现的不是时候，那时候正值民国初年，军阀混战，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，直接在市场上就流通了。当时开封最大的古董商行呢，叫群古斋。各行各业都有个最大的啊，再穷的地方都有个首富。他基本上垄断了河南古玩行业的文物生意。经营的主项呢，是河南地区出土的高古青铜、玉器、瓷器。这玩古玩的有2种啊，一种是传世的啊，主要是书画为多啊， 叫软片儿，一种是出土的，大部分都是硬片儿。河南这地方太能出东西了，有一句话叫生在苏杭，死在北邙。北邙就是指邙山啊。大部分人会觉得这墓地啊不吉利嘛，你错了，墓地都是风水宝地。巡古斋的掌门人呢叫蔺石安，他和当时北京上海的啊古董商人卢芹斋、黄百川、岳斌、倪玉书等人呢来往密切。其中呢蔺石安的一个重要客户呢叫怀吕光。这怀吕光啊是个加拿大的传教士，他就是个洋人。洋人呢特别喜欢起个中国名字，那有中国味儿啊。怀这个姓呢比较少，但有有名的呀。谁有名呢？草书之王怀素啊。怀素啊俗姓钱，这个钱太俗，所以改僧名怀素。1901年怀吕光受加拿大圣公会派遣，在福建教区呢担任牧师。在此期间呢建立了一所男子寄宿小学，还在麻风病人居住区为病人子弟开办了一所学校。他还与其他传教士合作，帮助鸦片吸食者呢戒毒。1910年怀吕光来到河南开封，开辟圣公会河南教区，并担任首任主教。在他到达开封的几个月后，河南便发生了严重的灾荒。为此他从海外募集救灾款项，购买食物分发给灾民。他还通过加拿大圣公会向加拿大政府呢寻求援助。在此之外呢，怀吕光还担任过河南公共卫生协会的会长，开封红十字会的会长，并建立了国际反鸦片协会的河南分会，自任会长，与政府的合作开展戒毒活动。那么这些活动不但促进了圣公会的传教啊，也扩大了怀吕光本人的影响，因此他受到了北洋政府的多次表彰。我们可以说啊，怀吕光在中国赈灾史上和红十字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可到了1920年代他喜欢上了考古。1924年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德略考古博物馆的委托，代为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。说到这儿啊，我终于明白一事儿。我过去不明白，为什么加拿大皇家安德略博物馆有那么多的中国文物。从此这考古就成了怀吕光的主业，传教倒成了副业。1934年他退休后，怀吕光成为多伦多大学汉学副教授，兼任皇家安德略考古博物馆东方部主任。他是个中国通，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。这段时期金村大量的文物流向海外，在几经辗转中被收藏在加拿大、美国、日本等地，而留在中国本土的目前知道的只有区区三件，大铜鼎、铜尺和命瓜壶，分别藏于洛阳博物馆、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。青铜器啊，是金村文物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，而制作精美的错金银铜器呢，是金村这个出土器物中呢典型的特征。今天我们说的这件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它收藏在哪儿呢？在日本。日本的审美跟中国人很接近啊，他们在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时候往往能识别精品。它跟西方人不一样。那收藏这枚铜镜的是谁呢？是细川家族，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日本贵族。细川家族收藏的缘起始于日本战国时代的细川藤孝。在风行反叛、不求道义、胜者为王的战国乱世，细川藤孝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带领细川家族呢一步一步的走向辉煌。 那他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呢，有几步呢？有如下三次。第一次，细川藤孝原本是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的臣子，在足利义昭与新兴霸主织田信长决战的时候，细川藤孝放弃了足利义昭，转而投奔了织田信长。最终呢，足利幕府灭亡，织田信长成为日本战国时代的第一豪强。第二次，在1582年，本能寺之变，即将统一的日本的织田信长呢，被属下明智光秀发动的叛乱杀死。细川藤孝和明智光秀本是儿女亲家，但细川藤孝不顾这种姻亲关系，协助丰臣秀吉讨伐明智光秀，最终帮助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。第三次，1598年，丰臣秀吉去世，在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之间决定天下归属的官员之战中，细川藤孝选择了德川家康，最终德川家康统一天下，开启了200多年的江户时代。细川家族也成为熊本城的领主，享尽荣华。这熊本县现在很有名吧，还有个吉祥物是个大狗熊，叫熊本熊。你看，到了重要关头，细川藤孝第一次跟了织田信长，第二次选择了丰臣秀吉，第三次选择了德川家康，说明他的判断非常精准。这份精准也被他应用到艺术上。要知道，细川藤孝不仅是一位儒将，他还是一位收藏家、艺术家，精通和歌。到了明治维新，熊本藩主细川家被封为侯爵，至此细川家已经经历了十几代的辉煌。细川护利是细川家族的第16代主事，沉心于艺术。他一生中似乎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游走世界寻找最优秀的艺术品，尤其是中国艺术品。这正是我年轻时候梦寐以求的。1950年，细川护利在东京建立了永清文库。这永清文库实际上就是博物馆，里面所展览的有细川家族400多年来十几代人的收藏的各式武士刀、盔甲、古文书籍、古茶道具和日本能具服饰。另外还有细川护利收集的日本本土美术品8万件。这件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就在其中。现在永清文库的掌门人是细川护利的孙子细川护熙，他曾经是日本第79任首相，现在日本首相已经到98任了啊。他还是一位陶艺家。2018年6月26日，细川护熙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其收藏的4175册中国古籍。这次永清文库的捐赠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对中国无偿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枚有着细川镜之称的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。铜镜是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的，你要注意看铜镜的钮啊，一般一看钮就知道制作年代，战国时期一般都是桥形钮，汉代都是馒头钮，唐代是兽钮。这枚铜镜的钮呢，它是比较特殊，它是个圆钮，镜背装饰着3组两两相对的连体龙纹，龙纹间配置3组纹饰，一组为身披盔甲持剑握缰的骑士，御赐一个张牙舞爪的猛虎，一组是两兽搏斗， 另一组是一只展翅的凤凰，纹饰皆为错金丝，龙纹躯体并错银丝，这镜体呢为夹层，以镜背外缘包嵌着镜面而成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骑士伯虎的纹饰，这个骑士头上带有和羽冠，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战国时期带有和羽冠骑士纹饰的镜子。和啊，是一种像雉一样的善斗的鸟，它一旦斗起来就会到死才停止，所以武将带和羽冠呢表示勇猛。那这骑士是谁呢？他有可能是卞庄。卞庄刺虎，这故事见于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。战国时期，韩魏两国相互攻杀，未分胜负。秦惠王想出兵援助，在征求大臣的意见时，陈轸就告诉他：“大王听说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吗？”卞庄子准备刺虎的时候，管束子制止了他，说呢，两个老虎正在吃牛，肯定会争斗起来，如此的话呢，大的会受伤，小的就会被咬死，等那时候你再刺虎，正可谓一举拿下两虎。卞庄子觉得有道理啊，就这么办了。后来卞庄刺虎成为一个典故，只趁着两股势力争斗两败俱伤之际将其一网打尽。那联想到细川的家族史，这块镜子是不是揭示着他的家族总能制胜的原因呢？卞庄刺虎这个成语在古代用的多啊，比如我们官复博物馆门窗馆里的风车紧闭十二生肖隔扇门中，老虎这一节用的就是卞庄刺虎的这个典故。古代文学中讲虎的很多呀，你们知道的武松打虎，李逵杀四虎，但都不如卞庄刺虎有哲理。铜镜在过去是一个工具，照妆容的，但它背后为什么做得如此漂亮呢？我一开始也认为不值当，你看你又看不着，后来才知道古人的镜子是反着搁的，镜背朝外，用的时候才正过来，不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。这种文化遗存它有一个重要的影响，就是镜子不用的时候要给它戴上镜套或者盖上镜帘。这镜帘呢，在古汉语中也叫镜符，它始于元代，沿用至清。你看《红楼梦》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啊，黛玉会意便走至里间，将镜符接起来照了照。它跟我们今天的习惯完全的不一样，咱们强调是镜子的实用性，着眼于其功能，但古人展示的是文化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